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再次回到大家当中。对，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了，记得上一次还是在五月份的时候。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想这一段经文我们在今年已经分享了第三次了。那么我想稍微花一点时间，那个我们来回顾一下前两次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在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是保罗是为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那祷告第一个祷告，保罗是祷告什么呢？让他们是在什么，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讲到神的旨意，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首先要明白神的旨意。神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上，在整个的创造的过程当中，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讲到了那个明白神旨意的重要。所以当我们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如何行，我们的标准在什么地方，我们人生的目标到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二次呢，我们讲到了就是要凡事要遵循神的旨意。在这里保罗继续在第十节讲到，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所以我们讲到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一个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凡事上，在凡事上要什么，要蒙神的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行为，我们讲到的三点，就是我们一个有行为，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合宜的动机，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也要达到一个正确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动机是从于什么，是出于一个圣洁的心，让我们今天能够因为爱主的缘故，对主的爱的回应的缘故，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我们所一切要行的。那么讲到标准呢，很清楚，基督徒的标准就是圣经，就是神自己的话语。神在这个世界上所创立的时候，他所为我们立下的一个标准。那么动机，最后的目的呢，我想基督徒人生的一个目的，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人生的目的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人生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着荣耀主而活。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主。那么今天我想我们继续来分享保罗的这一段的，他的神借着保罗向我们所说的话。在这一段的短短的这三节的经文当中，弟兄姐妹，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些非常绝对的词？他两次用了凡事，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情，两次用了一切。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有。第一个是在第九节，他讲到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是在一切的神的旨意上我们都要明白，不是某一部分，不是一些，而是什么，一切。然后第二个一切在哪里？对，在第十节，是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保罗让我们在所有的事上，一切很肯定的，保罗在这里是用了一个命令句的语态来给我们说这些话，是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然后保罗用了两个凡事，在哪两个凡事呢？第十节里面讲到凡事蒙他的喜悦，实际上这两个词是相同的意思，就是在所有的事上，基督徒在所有的事上都要蒙神的喜悦，都要蒙神的喜悦。那么另外呢，第十一节他叫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是在凡事上，是在凡事上。等一会儿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是不是弟兄姐妹有这个感觉，是不是觉得很沉重？我读了这个经文我觉得很沉重了。为什么道理？因为我们做不到，是不是？我们做不到。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的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我们好像做不到。因为保罗给我们的要求不是说在某些事上，那么在某些事上我们可以做得到。今天我们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做一些好事是比较容易，难是难在什么地方？是在所有事上，是在你一生当中都要做好事，是不是？那么在这里的保罗就是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他说你要在凡事上要蒙他的喜悦，是在一切的事上，你所做的，你所讲的，你所行的，神都要喜悦你。 保罗说凡事，保罗在这里没有讲是哪一部分事情你要讨神的喜悦，哪一部分事情你可以不讨神喜悦，保罗没有，是在凡事上，是在凡事上，是在一切的善事上要结果子，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那么读到这个经文了以后，是不是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是不是觉得很无奈啊？保罗的要求又是这么高，神借着保罗给我们的要求又是这么高，但是我们呢又是做不到，是不是？那么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甚至想到，是不是神借着保罗对我们这样的提醒，是不是有意在为难我？因为我们做不到，但是呢他就是要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对我们，是不是？我们刚刚讲到了，是两个一切，两个凡事，是在所有的事上，是在所有的事上。那么我们继续来思想，为什么神借着保罗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高的要求？为什么？实际上当我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实际上是真的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缘故，是为了我们好处。今天思想一下，当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是按照什么标准？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或者是说按照世界的标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不明白神的标准是什么，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行事为人。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刚在前两次的讲到，我们也讲到过，就是我们的标准，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人生的目标都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但是呢，今天我们的老我还在里面，是不是？我们的肉身还在里面，我们经常在某些时候，特别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我们经常是什么？经常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跌倒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些事情上，当我们要按神话语去做的时候，跟我们属世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在这样一些事情上，我们特别容易什么？不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价值观那个标准还是有老我的东西在里面。我刚刚讲了，特别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甚至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我们都听不到，或者听到了我们都不愿意提醒。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想我包括我自己，我们回想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是要感谢主，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我们仍旧悔改过来，是不是转向神？所以在保罗在这里，当他提到这样一个绝对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命令式的一个提醒的时候，他是说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凡事上要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要结果子。当保罗向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的时候，实际上保罗在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人生必须要有一个终极的一个绝对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里借着这三段的经文向我们讲出来，就是我们在凡事上要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要结果子。今天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终极的目标，有了这样一个绝对的标准的时候，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在凡事上用这些标准来什么？来矫正我们，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决定要不要去行啊，这些事情我要去行，这些事情我不要去行。这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标准那个目标就不是绝对的，已经变在你的心里已经变成相对的。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保罗说这些东西在你的心里成为一个绝对的目标，也却成为一个绝对的标准。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怎么样成长？我们是在凡事上是吧，是让神的标准来矫正我们。所以有的人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或者白话来讲，就是说当我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在这里，我说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他会怎么做，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如果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说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他会怎么做？这就是保罗要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当中要立下这样一个绝对的目标，也立下这个绝对的标准。神的标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绝对的， 是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用这些绝对的词向我们发出的一个命令。基督徒所有的神对我们的所讲的话都是绝对的，我们无法松动。虽然我们有软弱的时候，等一会儿我们会继续分享，保罗也知道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绝对不要松动这个标准。作为基督徒，不要去松动这个标准，也不要去松动我们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不要去把它变成相对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向我们所发出的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在我们基督徒来讲，基督徒的人生的整个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又属于主又可以属于世界的，没有。圣经有跟我们讲过，他说人不能什么侍奉两个主，是不是？他说你既不能侍奉什么神，也不能同时又侍奉马了，不可能的。圣经跟我们讲的很清楚，不可能的。所以没有，有的人讲是一个 gray area， 基督徒的生命是没有 gray area， 你要么就是属主，你要么就是属世界。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你要时时刻刻的属神，你要在每件事情上你要属神。这就是保罗用这个绝对的词的意思。而且保罗是命令我们这样做的，是个命令语句。所以让我们真是接着保罗对于我们这个生命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是神借着保罗向我们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让我们真是能够每天的生命生活当中都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都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生命来。所以我想借着这样一点的经文，让我们来继续来分享，来看看保罗在借着这样的经文向我们所启示的是什么。我想大概可以从四点，我们来这几段经文，我们大概可以从四点来讲。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终极的绝对的一个目标和人生的一个方向。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用这些绝对的事项我所分享的。今天我再讲一遍，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是用神的标准来矫正我们的生命，而不是今天我们来决定哪些事情我们要做，哪些事情我们可以不按神话语来做。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向我们再二三用这些绝对的事连续四次向我们这样宣告的一个事情。基督徒的生命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离开主但是又不属于世界，没有的，是不可能的。如何做呢？就是把这些标准，把这些东西持守在我们的心里，让这些保罗所对我们所命令的所讲的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终极的目标，也成为我们在凡事上的什么标准。这就是保罗在我们向我们所宣告的一个事情。那么在第二点，我想保罗讲到了今天我们这样一个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这样一个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压力很大很大，我们有这个标准，但是什么，神也知道我们这个生命是在什么，在主里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在主里成长的一个过程。这哪里可以看得到呢？第十节最后一句话，他说当你这样行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呀？是渐渐的多知道神，是不是？是不是是个过程？是渐渐的多知道神，让我们更明白，当我们在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是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什么？这个过程是一个向上的过程，而不是什么一个停留在原地或者甚至是向下的一个过程，是不是？是渐渐的怎么样？多知道神，是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对神是越来越多的明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这只有靠你去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在真正的了解神。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生命必须要成长，生命必须要成长。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向我们所宣告的。那么在这里 当我们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思想过，是不是有一些觉得有一些矛盾？今天当我们第一次讲到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是什么呀？是通过神启示我们，是不是？是通过神的启示，神借着这个宇宙万物所造的，我们讲到是普通启示，就是启示我们神的存在。但是神借着他特殊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还有借着他留给我们留下的话语，就是这整本的圣经，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知道神，是不是？那么这里怎么又来了一个，当我们行神的时候，教我们又渐渐的多知道神呢？到底靠什么知道神？是不是保罗在讲这两句话的时候有矛盾呢？有没有矛盾？我们很清楚知道圣经不会有矛盾，如果我们读出有矛盾是我们的问题，是不是？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两句话有没有矛盾，实际上并不矛盾，是不是？保罗说在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要按照神话语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这些神向我们的启示来知道我们如何行，是不是？我们不需要的，否则我们怎么知道神要叫我们做什么呢？神的标准到底是在哪里呢？只有当我们借着神自己的特殊的启示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我们所依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向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他在整个创造宇宙的过程当中，在创造人类的过程当中，他对整个人类的旨意是什么，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是 没有任何错误，是必须要这样的。但是我想问一个弟兄，问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时候，那个神的旨意是在什么？我们对神的旨意的认识是只是停留在这什么，在纸上的，在知识的层面上，在我们头脑的层面上，是不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你去看看普林斯顿神学院，很多的外邦人，因为是印度教的人，犹太教的这些教授在教什么？教圣经啊，在他们在教圣经，他们对圣经的理解认知可能在知识层面上远远超过我们。但是今天当我们所认识的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那个神的话语知识什么？是一个知识层面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怎么行，非常的重要。但是你怎么真正知道神的旨意呢？是什么？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体会到神向我们所发出的旨意，他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举个例子给大家来分享，那么我想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更好的理解这一段经文。当保罗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时候，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对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是怎么理解的呢？当我们不在福音的事工上面，当我们没有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只是一个字面上的理解，是不是？我们只是在我们知识的层面上，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能力，我们仅此而已，只是在我们的知识层面，因为神已经跟我们讲了，神借着保罗跟我们讲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你真正当我们在福音的工厂，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因着圣灵的感动被扭转回来的时候，归向主的时候，那些奇妙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才真正体会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不是？我们对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人对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字的不了解，不完全，以至于他们经常说今天我带了多少人信主，有没听到？有听到啊，有听到。我甚至在很多的那个福音工厂，我都听到有人，我今天我带了多少人信主。我说是你带了人信主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你只是做了你当做的事情。基督徒传福音是当做的啊，你不做是什么？是亏欠神。是我们当做的，并不是说今天你在这个事情上你做了多少事情，你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他成为基督徒，那、no, 不是，是你做当做的，是不是？保罗怎么讲？他不传福音就怎么样？他不传，保罗讲的更厉害，他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所以这今天是我们传福音是我们当做的，你不传福音是你亏欠神。但是人信主是不是你的工作？不是，是福音的能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最近我那个就前几个月有机会去参加在国内的一个营会，很多的学生在那边。那么在营会当中呢，那我们就是有几位，他们叫我们老师，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配，因为他们都是学生，所以叫我们老师。我们就有很多的祷告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做不来的，我们是做不来，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祷告。在一天中午午饭以后，我的祷告我就圣灵就提醒我，他说好像欠缺了什么东西，因为那个营会是一个便宜的营会。那我就突然想到，哦，原来我们所没有顾及到的是什么？是那批慕道友，可能有慕道友在里面，我们没有顾及到，因为我们讲的都是什么培灵性质的，都是生命成长的这个层面。所以我就跟那个同工，就是他们主要负责的同工，就去分享了。哎，他们说，对，我们可能是那个有对这个他们那些就是来福音的朋友照顾可能不够，所以我就跟他们提，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福音班？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个神学训练，在神学训练的课的时候，我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来开个福音班？他们说好。然后呢？就我们在这个福音班里面呢，当然有很多刚信主的也在我们当中。他们在国内那个受洗是非常严格的，他们一年只有两次。那么有些还没受洗的也在里面。那么我就了解到有两位是还没信主，是还没信主。有一位姐妹是她大学刚毕业，就是在现在正好在考研究生，是她的一个同桌的一个基督徒姐妹叫他来的。那么那天晚上，实际上他第二天早，后来我才知道他第二天早上呢应该是回去了，因为他什么，他考研究生是非常紧张的，而且那个听说是座位都是要你不在那里就被人家拿掉了，你回去可能就复习的座位都没有，他们专有个地方呢。那天晚上呢，他就来到有一个同工就带到我们住的地方，他满满的写了一纸的东西啊，就是问题啊，他非常的逻辑，那个女生非常非常的逻辑，他所有的问题都写了满满一纸，然后就开始来问。而且我发觉他真的是非常的有逻辑，他有的时候像设套一样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回答了，哎，他说那个问题怎么，那你就来怎么回答那个问题呢？实际上当我们知道好像圣经他读的时候，因为不在圣灵的带领下，觉得会有很多矛盾的东西，是不是？那么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属世的想法，但是他非常的逻辑，他非常非常的逻辑，就是一条一条。后来那天晚上是讲了一些，但是因为太晚，已经大概差不多到晚上12点了，那个同工说太晚了，我们明天再说吧。但是他那天就没跟我讲，因为他第二天早上实际上就要走了，他实际上想把这些问题都讲完的。后来他就回去的时候，第二天早上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哎，他跑来跟我讲，他说我本来呢是当他走了以后呢，我就请同工一起为他祷告。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很清楚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我们自己讲两句话你就能算数的，是不是？是求圣灵感动他，所以我们同工我那天晚上一直在为他祷告。他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就跑来跟我讲，哎，他说周老师，他说我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好像你解答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他说所以因为这样呢，我决定留下来，我觉得是蛮有兴趣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一留下来就要多待4天，所以他说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哎，我说我是很感谢主，我想圣灵感动他了，让他能够留下来，所以他好。所以那个以后呢，他就天天来到我们那个福音班里面。来到福音班就是他又继续提问题。到营会结束的前两天，他说 那天我们在福音班里面，他说，他就跟我讲，他说周老师啊，他说我昨天晚上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我要接受耶稣。他说我要接受耶稣。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碰到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圣灵感动他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不是？圣灵感动他了。但是他就接下来又但是了，他说不对。他说我是非常理性的人，我怎么可以这样跑来就听了一次就成为基督徒呢？他说这个不行，我一定要回去要好好好好思想，把这些思路都理清楚，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清楚了以后我才来信。所以我就，他说我不行，他也是很直率，就跟我们在分享。那我们就知道了，这是一个征战，是不是？如果他真的要回去想，他想得通吗？实际上想不通的，是不是？这是一个信心的过程，是不是？就是他把这些纸上的问题全都解通了，他可能还有两张纸头的问题又出来了，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传福音当中的经历。我们怎么办？会祷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绝对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做工了，是不是？他那天突然有个感动，要接受主，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当时他的态度，我是跟他稍微交谈，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决，他说我一定要回去，等我考研考完了以后，我要好好来思想这些事情，把我的思路整个再理一下。我们怎么办？没有什么话好讲，祷告。我们几个同工就祷告，我是那天晚上一直在为他祷告。然后第二天早上也是吃早饭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两百个人，我们是十个人一桌，这样圆台面的，这样在吃的。哎，我一进去他就跑出来，满脸的笑容。他说，其他同工就要很兴奋，也很兴奋，要跟我讲什么。他说你们不要讲，你们不要讲，我自己跟周老师讲。他就跟我讲，他说周老师，我昨天晚上决志接受耶稣基督了。哇，我说我也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我知道圣灵在他身上成就了他要成就的事情。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说我觉得，他说实际上这些问题啊，我永远解不完的，但是昨天就让我有这样一个感动，让我去信。所以他说他愿意接受耶稣为他个人救赎。那么我是想用这样一个例子，当我们来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姐妹，我现在可以称她为姐妹，那个姐妹的信主是谁跟她说了话呢？还是什么呀？圣灵的工作。阿们，圣灵的工作。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为她所做的只是什么？为她祷告。我当天跟她解答了大概五个问题，已经很晚了，她的问题多得不得了啊，多得不得了。我刚刚讲到了，如果我就是神给我这个能力，让我把这一纸的问题都解决，他可以再来两张纸。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因为众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缘故，圣灵的工作让他成为基督徒。所以当我们经历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太多了，我只是举这个一个例子，我想弟兄姐妹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对保罗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理解，跟我们当刚开始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句话的理解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因为什么？这个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里面实际的体验了。我们对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讲出来的时候，是今天就像当时的使徒讲，我们所宣讲的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到的，也是他们所经历的，是不是？而不是什么第一次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只是单单所什么所看到，所看到的字面上的字，所听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渐渐的多知道神是什么，一点不矛盾。神的话语是给我们有指引的作用，也在我们的生命的实际当中去体验所经历的。当我们越来越多的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就成长，是不是？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一次就有了？不是，是在我们以后的生命当中渐渐被主什么 所坚固起来，是不是？甚至是我上次在这里我想讲过，甚至是亚伯拉罕所谓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是不是一直有信心的？没有，是不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在创世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很多没信心的地方。我上次还举了一个例子，我说今天中东打到这个样子，要仗要跪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不是？所以今天让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信心是被神建立起来，所以他最后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是完全不一样，他的信心被神建立起来，在他的生命当中，当他经历神的时候，当他献以撒的过程当中，他经历神的预备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就完全是一个飞跃，所以他的生命什么呀？是被神建立起来，他的信心也是被神建立起来。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很多的例子，我们就知道生命的成长是一个过程。我们今天虽然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持守神的道，就像在这里保罗所讲的那些绝对的事，我们持守，我想我们也会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经历到神给我们的信心，经历到神给我们的信实，绝对会的，绝对会的。但是我们生命要不要成长？今天我们要不要在我整个的生命当中，我们去每天去经历神？实际上，基督徒是在每天当中，在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神，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把它当作经历而已。所以今天在保罗借着这两段的经文，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持守神的道，要持守，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才得以成长。今天如果我们是走两步退三步，或者走三步退两步，我们生命是不会成长。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不把神的标准当作绝对的标准，我们不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要求当作绝对的，我们自己经常我们自己来做选择。保罗在这里要求我们持守神的道，是在凡事上蒙他的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我会有软弱，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有软弱，我们会有软弱，但是借着圣灵的提醒，借着圣灵将我们再度带到他的面前，让我们用神的标准来矫正我们的行为，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长。所以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第三点，让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保罗接着这里讲，就是说神的话语是我们可以经历的。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是绝对的有能力的，是不是？今天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是生命要有改变。所以保罗讲，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不是？他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让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扭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是能够显出神荣耀的这个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在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去经历神的能力，也经历神的同在。如果今天你不去行，你无法经历神的，是不是？今天我们是在什么时候我们经历神呢？我们是在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正体会到神的美意、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的浩大的能力。今天我们讲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在哪里被体现出来呢？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神的话语是绝对有能力的。所以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常讲，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关于赋予我们生命的一个真理，是改变人生命的，要改变我们生命的。神的话语绝对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是你愿意不愿意去遵循。当你去遵循的时候，你真的是会知道神的话语的能力，也能够体会神在我们身上他所显明的旨意的，它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越多经历神的人，他的信心就越大，是不是？他对神的认识真的是不一样，不是单单在字面上的认知，他是用生命把这个 神对我们身上的旨意被显明出来，他在生命当中去经历神。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他说，当你行这些事的时候，你可以渐渐的多知道神，是渐渐的多知道神。生命是个成长的过程，而且是越来越多认识神的过程。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彼此鼓励，让我们的生命真实能够成为一个经历神的一个这样一个生命。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要怎么样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可以来做这些事情，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的？不是。第十一节怎么讲？他说照他荣耀的权柄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让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得着他自己的能力，是我们在各样，他说在所有的事情上，在所有的事上各样的力上加力，是我们得到从神那里来的能力，使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行得出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今天你可以行得出来，今天你如果认为你自己可以行得出来的话，去看看旧约，看看神的选民，神借着旧约，所以今天你去问以色列人，去那些犹太教的人，有些人他对神旨意很比较清楚的，他会讲，他说神借着他们以色列人向全世界的人类演了一出戏，他说我们是向全世界的人演了一出戏，演了一出什么戏啊？人靠自己是不行的，人的本相是如何，人靠自己是不行的。如果今天我们以为我们今天可以靠着自己行出保罗在这里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的话，我说你实在是忘记了以色列人的教训。去看看以色列人，去看看整个旧约，以色列人的确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向我们演出了一台戏，讲到了人性的罪恶，讲到了人靠自己是不行。所以今天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够行出神要我们行的这一切来，是靠着什么？是靠着什么？靠着神，靠着我们主耶稣的基督。他说照着他荣耀的全能在各样的力上加力，我们是得着从主耶稣那里得到荣耀的全能，得到那能力，我们可以今天可以行出来。保罗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说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要改变，不要单单求事情，求神给你能力能够行出他要我们行的来，求圣灵光照我们引领我们，这都是神的工作，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是靠着他的能力。所以让我们的祷告有一个改变，让我们从神那里汲取力量。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看看圣灵是怎样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我们怎么样在以前是在这样挣扎的过程当中，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挣扎，我们挣扎，尤其是我刚刚讲到在属世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到最后的决定还是什么，不能逃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的决定是按照我们的肉体做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要做一个决定，但是我们胜不了。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求神给你力量，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也给你一个终极的一个绝对的目标，一个标准，不要去松动它。神一定会给我们这个能力，让我们在做今天可以十桩事情，我们做两桩是讨神喜悦的，到明天我们慢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是什么？我们越来越多在我们生命上显出神的荣耀来，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慢慢可以朝着在凡事上讨神的喜悦。我上次讲过，今天你如何讨神喜悦，唯一一个方法就是按照神的标准去做，你就讨神他的喜悦。如果你今天不按神的标准，你怎么讨神去喜悦呢？不可能的，是不是？ 但是靠着主，靠着主就能够是主耶稣就能够让我们行得出来。我想我们在座的好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都有这样的经历，靠着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时候，我们回转，我们来到神耶稣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神赐我们的力量，也求神赐我们智慧，求神赐我们方向。当我们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看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在你的身上就转变我们，就让我们的生命发生一个改变。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就要讲到，一章八节是使徒行传的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讲到什么？他说到地极是什么？传福音吗？不，到地极去为他做见证，是不是？什么叫见证？把你生命活出来，把你的生命，把福音的大能活出来，把你的用你的生命把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活出来。他没有讲福音是要靠见证见证出来的，当然是要靠口传的，这是没有错的，但是福音更是要有生命见证。你去福音的工厂去看看那些宣教师，如果今天他们生命没有神的见证，他们讲到的那些例子是更多的绊倒人，人因着他们不信。因为什么呀？因为你讲的跟你的生命什么呀分离的，是不是？所以你今天用你的生命来否定神的话语。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在福音的工厂一定要有生命的见证。我们听到过这些例子，嘴巴里讲的可以头头是道，福音解的非常的清楚，但转身人就看到他没有生命的见证。人怎么样？人转过来什么？否定他讲的东西，是不是？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我们到地极去为主做见证，福音是要被见证出来的。你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怎么 在你们身上我们怎么看不到神的能力呢？是不是？人就会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是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他自己的能力，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把保罗在这里向我们所提出的要求能够活出来。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弟兄姐妹，切记切记这一点。如果今天你还是觉得靠着我是可以的话，我会请你去重读旧约，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神的选民啊，神的选民。所以让我们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刚刚讲到，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多的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是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是我们越来越像他，是越来越像他，是完全像他要。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保罗在这个十一节里面他提到了一个例子，他说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凡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当我们读到这个字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思想？这是保罗讲到，就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生命应该有个本质的改变。我们今天他就用了这样讲，好像我们在欢欢喜喜的凡事忍耐宽容。今天如果用忍耐宽容这两个字稍微做一些解释的话，他说忍耐是讲到今天我们，实际上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经常同时的出现，他们很少把它分开来啊。那么他说但是有一些分别，你去解释吧。他说忍耐，他说是在外界事物是能够有能力，有一个能力去忍受外界环境事物的打击，就是基督徒可以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可以忍耐这个外界的环境事物对我们的打击。而且这个忍耐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不说没有反应的忍耐，而且是由今天基督徒有这样一个生命，把这样一个外界环境事物对我们打击变成最后变成一个荣耀的结果，是一个荣耀主的一个结果。它不是单单指的人只要低头忍受这一切的事情，基督只要忍受这些事情就可以，不是。 我们有一个能力，我不单忍受，我们有一个能力把它变成一个荣耀的结果。那么宽容是基本上是指着对人的，智慧是一个自己的人心思意念的一种特有的品质，它是说使人能够忍受人的恶意仇视或者残酷对我们的攻击，是从人的这个方面。所以今天当我们基督徒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今天是保罗给我们讲的是说，我们基督徒忍受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会产生苦毒，也不会失去爱心。这是保罗在这里要我们基督徒有这样一个品质。这个品质是一个生命的品质，是不是？是一个从里面出来的一个改变。今天我想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人对我们的不公平的对待，遇到事物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很多的时候甚至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不是？你怎么样做我也怎么样对你。那么好一点的呢是什么样？我惹不起你我还躲不起你吗？我就忍，是不是？单单就是忍，是不是？但是这样的忍耐有没有可能跟保罗讲到的前面这个词，是我们是存着怎么样的心态去忍耐宽容的？是怎么样的？保罗讲到是欢欢喜喜的。我读到这些人经常说，主啊，你这个要求太高了吧，欢欢喜喜的去忍耐人家对于你的仇视苦毒怀应对你的这个苦难的逼迫，欢欢喜喜的去忍耐啊。我说今天我不发火已经算是很好的，是不是？我不跟你吵已经是很好的了，已经。但保主啊，你怎么还要求我们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呢？今天实际上主耶稣基督都知道，今天基督徒在世上会不会有苦难？有苦难啊，会，一定会有苦难的，因为我们今天不属这个世界，世界对我们一定是什么仇视的。如果今天弟兄姐妹，我说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如鱼得水的话，我说你要小心了的，这个世界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今天一定会忍受有苦难的。你去到中国去看看，你的体会就会非常的深，真的，你的体会是非常的深。我们就这次回去就碰到这样事情，你的体会会非常的深，有苦难临到我们。但是今天不要以为在美国好像我们就不大会临到苦难，我是会的，弟兄姐妹，这些事情都在发生，是不是？今天在我们这周围，我们可能有这些马上也要快了，我看会同性恋的法案，是不是？当同性恋的法案通过的时候，教会就会受到逼迫的，去读读那个法律。如果今天那个法律通过的话，牧师或者讲道人在台上还在宣讲反对同性恋的话，那个教会就会剥夺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的资格。现在很多的州已经通过了，是不是？我看纽约也快了。逼迫有吗？逼迫有，是不是？前几年发生在宾州的事情，学校里你可以讲进化论，但是当你要讲到祷告，讲到创造论的时候，你就 out， 六个老师被 lay off 掉。逼迫有吗？有很多，妈妈们都会领到我们。今天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持守神的真道的时候，会不会有逼迫？我想弟兄姐妹都碰到过，是不是？当我真的要持守神的真道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世界发生冲突。但是圣经上怎么跟我们讲？只有忍耐到底的，是不是才能够得到神的荣耀？今天我们是什么？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跟，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是跟世界是混在一起，所以我们体会不到世界对我们的冲击。但是今天你真的是要持守神的真道的时候，你会体会到。我想我们会，神主耶稣基督都清清楚楚。但是主耶稣基督说，这样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失去了爱心，也不要失去了喜乐。 否则神对我们的要求常常写了这句话就在我们身上就活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是什么，凡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要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实质的素质的改变。基督徒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保罗是在跟我们讲一些空话，说一些纸上的要求，没有，这些东西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要生命的成长，我们的生样生命当中也要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是靠着主，然后也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可以忍受那一切对于我们因着我们今天行道所忍所碰到的遭遇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还是可以凭着爱心，用着爱心，用着欢欢喜喜的态度，我们去对付，去面对那些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保罗所讲到，我们今天生命要有改变，这是一个生命本质的改变。否则今天我们如果我们生命没有被神所改变的话，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可能的。今天我刚刚讲到了，如果神的能力，神的话语的能力不在我们身上起到这个作用的话，今天当事情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照着我们以前怎么样处理的方法，我们还是会这样去处理。那么这样的处理的结果是怎么样？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被彰显出来呢？就没有了，是不是？人看到我们就是看到我们一个老我的样子。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体会神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是我们今天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是让我们今天生命是越来越多的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呢？这岂不是成了一句空话了吗？所以让我们知道，不单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人生的终极的目标，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设立的那绝对的标准，让我们真的不要松动，让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神是怎么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神主耶稣基督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每天去经历他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什么？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他荣耀的全能，使我们在各样的利益上能够加力，让我们今天的生命被神全然的扭转，不但扭转而且改变，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主耶稣要我们活的样式来，让我们神能够主耶稣基督能够借着我们能够将他的荣耀被彰显出来，使世人可以借着我们看到谁？看到主耶稣基督。我想借着神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也能够彼此鼓励，也能彼此勉励，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被主改变的生命，是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样一个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借着你自己的仆人保罗向我们所宣告的，主啊，让我们真是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也真是靠着主那荣耀的全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旨意来，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让我们真是知道，让我们要凡事讨主你自己的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能够靠着主能够结果子，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的生命，让我们将荣耀全然归在你自己的面前，因为你是那位配的一位。我们将祷告祈求交托，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